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主啊，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为了爱我们，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主啊，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你死里复活我们与你联合，我们就永远的活在你的国度里边。主耶稣，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软弱就成为刚强；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主啊，不管这世界如何的败坏，但是你的儿女们要兴起来，在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主啊，让你的教会像金灯台，来影响这个社区，影响这个国家。主，我们谢谢你，让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把福音传给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像保罗所说的，为了我们的同胞骨肉之亲，就是我们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们都愿意。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来传扬你的福音，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做最美的见证。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让你圣灵引导我们的聚会，让你名被高举起来，是吧？当你名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把荣耀归给主。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的团队，感谢主。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聚会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感谢主，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举手，我们看有多少？今天晚上来的。好，请放下，欢迎你们来，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啊，今天的信息牧师讲的，往下走，哎，往下走，投影布道与教会的建立。我问一下，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人请举手？有多少啊？我们有几位没有信，没有关系，我过去也不信主啊，这个我现在是牧师，那说不定你有天也做牧师啊。你不要不好意思，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要是拣选你，逃都逃不掉，啊，逃了就是灭亡，就这么简单，啊，往下看。来，我今天讲的信息主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是我呼召的经文，神呼召我的经文。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第十三节。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就把我抓住了。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这句话说，这世界的水呀，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世界的水，你喝了还会再渴。那么我所赐的水，就你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们这个水是什么？圣灵，生命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第一次觉得是耶稣基督的思想啊，就是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救恩。我第一次读这段话是在中国的东北松苏边境的地方，这个小村子，那是大概将近27年前了，1989年。往下看，看一段经文。这是谁啊？这个不是教会，这是天门广场。这是张牧师在那里讲演。张牧师那时候还不信主，北京大学一个学生，那在广场讲演，百万人，你像我这一个小喇叭，100万人能听得到。所以上帝为了一个预备一个牧师在广场，先让他练习讲演啊，你知道吗？看到没有？再往下看，我的通缉令。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 中国政府通缉了21个学生领袖，被称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北京反革命暴乱的首犯，我是其中之一。我那时候的职务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所以现在有人发微信经常说校长好，我以为说蒋介石呢，吓我一跳，校长好，我也是天安门广场保卫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我也是新闻导报的总编辑，我那时候职位很多，所以我被列为匪首、通缉犯。你看这，你看了这个他对我的描述，你看当时我饿成那个样子，确实饿的，他说我烧胖。你为什么？因为我原来是烧胖的，广场五十多天我就瘦了大概有20多斤，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那个照片，瘦的都已经瘦到那个腮帮子都没有了，对吧？张伯立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这个通缉令出来，你今天笑，你在中国就笑不出来。89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像个达摩利斯剑悬在你的头上。你知道，一个小年轻人，就因为他递了一个火柴盒，死刑枪毙了，18岁，北京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前几天我在城中家里看到一个片子，22岁，23岁，一个转业的军人，他就因为在烧军车的时候，他从后轮胎点着了一个毛巾，拿到前轮胎准备点，前轮胎灭了，他就走了，死缓。我在广场就抢啊，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反腐败，反独裁，反官倒。我讲了多少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会判多重？但是感谢主，我就是有圣灵引导，我就会跑，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约瑟最大的智慧就是逃，遇到诱惑就逃。哎，我遇到追捕我当然逃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警察和匪徒追和逃的故事，就追出一个张牧师出来，把我追到了上帝的怀抱。你们如果没有，所以你今天你不信主别担心啊，我那时候跟你一样不信主，不要说不信主，我都认为我是主。真的，你看我有很多同学发微信给我说，伯利你传什么耶稣啊，你就建立个宗教，你就当教主，很多人信你，你不信就试一试。我说那我要当教主，我把你们都带到地狱去。耶稣基督，这几天我们再讲耶稣基督，我们一直讲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阿们。我们不仅要认识他，我们还要活出他，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中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活出来。基督盼望他的门徒在地上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第一，传扬他的福音；第二，为他做最美的见证，活出他的样式。你们在《使徒行传》，耶稣说：“你们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下来，你要得着什么能力？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有没有做主的见证啊？我们有时候不太敢哦，对不对？你回到中国大陆去，老同学请你吃饭。要吃饭之前，你敢不敢说，我们他是党委书记，他是也许是局长、部长、处长，公安局的，这个城管的，这个拆迁的，你会不说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你会吗？如果你不会，你真的是小看你的主了。你要敢于这样说，首先说我们都是罪人，然后你就问那城管的，你是不是罪人？你问那拆迁的，你是不是罪人？你问那管税务局的，你是不是罪人？ 都是罪人，他敢说自己不是罪人吗？他绝对不敢。我告诉你，你要敢于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校长家里边吃饭，我们去哈佛大学去开会，那校长呢，我们就要用他的家开会。你说这我们也很霸道，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大学的校长的房子跟白宫一样，他除了他住，他也是个公共的地方，他的厨房、他的餐厅能坐200人，那白宫的餐厅也坐300多人呢，对不对？那这都是一般特别的聚会，我们要求在他家聚会，他就因为他还是比较怕我们这批人，他就躲了，把房子让给我们了。当然在他的楼上是不能上去，我们在他底下聚会。那天讲话的有2个人，一个是 Nancy Pelosi， 你们知道是谁吗？民主党的这个党鞭，原来是多数党领袖，美国的议长，现在是少数党领袖，对不对？Nancy Pelosi 讲演，还有一个更著名，马丁路德金的 wife， 这两个女人讲演。马丁路德金的 wife 是师母， Nancy Pelosi 是基督徒，两人都不敢祷告，都不祷告的，因为那里边有佛教徒，那里边有穆斯林，那里边有无神论者，那里边有这很多的科学家、社会的名流，他们不信上帝的。但那里边有一个人，张伯利是信上帝的，你们，那我就觉得不对，我们要吃饭了，要祷告。祷告我也可以低头，我自己祷告，但是我就对旁边那个人说，我们应该祷告，谢饭，感谢神让我们活着，可以在美国吃饭。这个人叫乌尔开西，他就有意思，他说我们这有一个牧师，他要给我们做谢饭祷告，你们觉得如何？其实他就觉得他要开我一个玩笑，大家谁都不讲话，哎，我就上了台，因为没有安排我上台，这多好的机会，开西给我开路，我当然上台，我就走上台，我说我们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面前祷告，请低头，中文，所有人都低头，因为我们就是3个美国人，大多都中国人，所有人全低头，我们就祷告。我也没等祷告完呢，底下就哭成一片了，都已经饭都没得吃了。你看那边，人人需要主， Amen， 哈利路亚！你要敢于为主做见证。有一天，上帝把你带回中国去，你见到你的父老，有的见到父老也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觉得做基督徒多么的宝贵。弟兄姊妹要记住，神儿女的身份，那是世界最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我们被拣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尊严的祭司。Amen， 哈利路亚！看你旁边有没有君王的样子。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可以翻译成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在出埃及讲的是圣洁的国民。我们为要宣扬他，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你要知道做基督徒这种身份何等的重要啊！这是我在广场讲演的，看到没有？那个戴那个头箍的那小白布条就是我，当年张牧师那是多年轻呢，旁边给我拿喇叭是我老师，你知道吗？后来他坐了2年牢，100万人。5月17号，我在那里讲演，你知道刚开始我一拿麦克风手都是抖的，因为那个录像就是都交给安全部的，手都抖，后来就越来越不抖了。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我们坚持的是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的一个民主潮流里边来，所以我们坚持是对的。所以虽然我们被镇压了，但是我们这批人被神所拣选，我们今天才明白那个意义。也许我们不懂，因为64的枪声使中国那批骄傲的自我中心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何等的有限，你救什么中国，连自己都救不了，对不对？ 八九年我一逃，啥都没了，老婆离了，孩子没了，家庭没了，身份没了，工作没了，党纪也开除了，国际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当我两年以后逃出中国的时候，我是一无所有，我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穿着短裤逃到了香港，这就是我的全部的财富，短裤 T 恤塑料袋，塑料袋里装了个擀面杖。为什么装擀面杖呢？你知道吗？我山里两年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因为我的妻子特别爱吃饺子，每个周末我们都包饺子，那时候就没有个擀面杖，我老到隔壁李科长家去借擀面杖。所以我在山里藏的时候，我就砍了一棵山楂树，就用小刀就不断的划划划，我划两年，我那擀面杖非常的光滑。我想有天见到妻子的时候，我们不再用别人的擀面杖，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擀面杖擀。当擀面杖做好的时候，妻子已经不擀皮了，嫁人了。但是这擀面杖我不能丢，那是我那两年生活的回忆。我就把它带到了美国，我唯一从中国带出去一个擀面杖，山楂树的擀面杖，还在我们家呢。八九年我逃到了中国农村，一个妇女向我介绍耶稣，我住在她的家里边，她不识字，她让我为她读一本书，约翰福音。你看今天徐牧师一直在讲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我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耶稣讲了多少我是，他的宣告七个，所以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好牧人。他是什么？是神专用的词，他就是是，除他以外都是非。这就是标准，我们今天不就讲标准吗？标准就是以神为标准，他是是，其他的都是非。所以这个农民让我读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好奇怪，你读个科学种田也有点帮助吗？或者你读个武侠小说也可以解闷吗？你读这个一打开约翰福音，我就觉得他怎么能读得懂呢？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我是钱理群、岳黛云、曹文轩的弟子，我都读不懂，他怎么能读得懂？曹文轩是我的班主任，钱理群、岳黛云是我的导师。你想，我是搞文学的，我也没少读哲学的课程，我甚至读国际关系的课程，在北大什么课我都修，连歌剧我都修，因为我们的歌剧老师特别漂亮，长得一个女老师很漂亮，年轻，中国音乐学院毕业，来到北大教歌剧。我们班男生十几个男生去修课，就我拿到了学分，他们都是看老师去了，但是我也没敢说我没看老师，可是我还是完成了作业，因为我唱的不错，老师还挺喜欢我，我就拿到了学分，他们那课都没拿到学分，你知道吗？可是你读得懂吗？一打开这本书，他有一天说：“孩子啊，那个老四啊，给姐姐读本书，因为我喝人家鸡汤，人喝完了，你不好意思不给人读嘛，就吃人家怎么样，嘴短，拿人家手短。”所以你就得给他读，我一打开，哈，这书写的太玄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一下就读不下去了，这跟我的观念太相反了，我不是从猴来的，北京猿人来的，怎么是他造的呢？而且万物都是借他造的，这个道是什么呢？读得稀里糊涂，什么是道呢？我问这个姐妹，什么是道？她说你往下读，她就笑着看着我，你往下读，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回答了这个道是谁，道是谁，独生子，独生子是谁，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读这个，我就这个农民疯了，他怎么读这个书读得懂吗？他告诉我，道就是耶稣。然后有一天读到了第四章，读到了撒玛利亚妇人，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去叙加传福音，就在叙加这个地方呢，天很热的时候，门徒们进城去找食物去了，结果呢，有一个女人在中午来打水，那耶稣就朝她要水喝。这个女人就说，哎呀，你是犹太人，怎么能朝我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对不对？犹太人不觉得外邦人圣洁，甚至他都不跟我们坐一桌吃饭。你请他吃饭，你要在犹太的餐馆订菜还可以，那是吃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鸡肉都不一样，牛肉都不一样，他是专门是为犹太人杀的，跟你杀的不一样的，对吧？他不跟，尤其撒玛利亚人呢，又是犹太人混血跟外邦人生的孩子，在他们眼中是被瞧不起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耶稣向他要水，他说，你怎么能跟我要水喝呢？耶稣说，你若知道向你要水的去是谁，你必早求于他，他也必赐活水给你，而且我所赐的水呢，你喝了就不会再渴。这女的一听很高兴，因为这女的每一天中午来打水，那如果有这种水喝了不再渴，就不用中午来打水了。那他为什么中午打水呢？那天我跟他老姐妹分享，我说这人有点有病，我打水，你知道我们东北什么时候打水？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打水，或者是太阳已经落山了才打水。为什么呢？因为炎热嘛，挑水要挑这个时候打水吧。早上出来那水是最清的，井里的水，对不对？没人打，第一个打的最清，打打就浑了。谁中午打水脑残。后来这个姐妹告诉我，因为这个女的她不想见人，中午没人打水，所以她很孤独，她不想见人。为什么？因为她有罪。我说她什么罪啊？她说后边写着呢，她有五个丈夫。哎呦，我想是啊，那不要说那个年代，今天这个年代你有五个丈夫你也是有罪，对不对？忙得过来吗？五个丈夫，哇，他有五个丈夫，谁说的？谁说的？耶稣说的。他跟耶稣说他有五个丈夫没有？耶稣为什么知道？他神，他什么都知道。你有几个小蜜他都知道的，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他知道的。你看，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这句话，一下子，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你读神的话，对你在不同境况的人是不一样的。但神的话真的是两刃的剑，神的话真的是脚前的灯，神的话像闪电进入我心中，说我凡喝这水还要再渴，就是撒玛利亚井的水你喝了还要再渴，我所赐的水你喝了就不会再渴，而且我所赐的水你喝了就会在你里边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水不是物质的水，这个水是耶稣基督的救恩。Amen? 请问你喝过什么水？我喝过毛泽东的水，你喝过没有？我喝过马恩列斯的水，我以为那是人类的希望，那个乌托邦，我以为是人类的发展，未来就是共产主义。我的爹告诉我说，只要到了共，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只要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不再挨饿了。你这我小的时候挨饿呀，我今天都长1.73米，你知道？他说我1.75米，他其实说高了啊，但是可能我有1.75米，现在长有点缩了。我爹是1.80米哦，因为我爹小的时候能吃饱是旧社会，我小时候新社会挨饿。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爹是地主的儿子，我爹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后边还有仆人给盯着点心盒子跟着的，你知道吗？我奶奶小时候有时候，哎呀，你们这孩子真可怜，你爹那个时候都有人跟着上学还拿着点心盒子的。我爹说，妈你别再说了，你不能说这个，不能告诉孩子这些， 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所以我们都没长过我爹，我爹今年94岁还活着呢，知道吗？80岁受洗信主，革命一生，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革命，后来到晚年要背叛自己的理想，成为基督徒。哈利路亚！你像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多少种，喝多少水？啊，你喝，我还喝过邓小平的水，改革开放的水，我觉得中国终于有了希望，对不对？我也喝过民主自由的水，哪个水我没喝过？喝完还会再渴。不管什么思想，你没有找到耶稣基督，你就得永远的去找，他不能保住你，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我所赐水喝了就不会再渴，我所赐的水就会在他的里边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哇，真的深刻呀！我第一次我就刮目相看这个农民，我觉得中国原来有一批比我们有思想的人，他们连字都不识，但是他们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们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不是当是，我们把是当不是。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一看到耶稣的外貌，哇，又不帅啊，又不是高富帅，又没上过什么北大清华哈佛普林斯顿，然后呢又穷，连房子也没有，然后就是12个门徒有一个把他卖了，也没卖太多钱，才卖32银子啊，对不对？这种人我们信他干嘛？没有什么可夸的，释迦牟尼还是王子呢，穆罕默德还是富商呢，那耶稣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几天徐牧师讲，我说你们要认真听。你看徐牧师是我的学弟啊，是我的学弟。你知道他，我觉得他讲到我听的是最认真的，我一句话都不会放弃的。为什么？每一个人当他分享的生命的时候，都是你学习的过程。弟兄姊妹，谦卑的在主里面去追求，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我就信主了。逃到苏联，冰天雪地，大雪把我埋葬，我呼求耶稣。1989年圣诞之夜，我说主啊，你真的存在，我就不是偶然的。你记住这句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所经历的苦难也不是偶然的。你真的存在，你就救我，让我来认识你。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就这一天，没敢说太久，因为那天太危险，外边狼在吼叫，成群的狼，西伯利亚的荒原，大雪1米多深，大烟炮，我一个人走了9个小时逃到苏联，大雪，结果找不到路，眼看要冻死饿死或者被狼吃掉的时候，我呼求耶稣，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明天能见到天亮，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那是什么是活祭我也不知道，就那个姐妹祷告老爱说这句话，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因为你要求人得挑人喜悦的说，我耶稣喜悦什么呢？活祭。活祭什么呢？ I don't know， 不知道。但是我就活祭可能是吃的，因为那姐妹祷告说，一说活祭的时候就扒着嘴，活祭主啊主啊，我觉得很香，这活祭很香的样子，知道吗？后来读罗马书才知道什么是活祭。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活祭就是你将你完全的献给主。你们有时诗歌说，将你最好的献出，献你青春和力量。哇，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就哭了。我在美国一场聚会，我这首歌我不能听，我一听我就会流泪。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了毛主席， 我献给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这些水喝完还会再渴，有的水里边有三氯氰胺，有的水里边有地沟油，知道吗？我的青春没有认识真理。感谢主，你今天王磊的儿子20岁吧就受洗了。我给他受洗的时候，今天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受洗的时候我心里很喜乐，我看这么年轻最好的就认识了真理，少走多少弯路，人生少浪费多少时光，你可以比我多活10年在属灵的生命上。我羡慕很多年轻人信主啊，把自己献给当作活祭，我就活了，感谢主。后来到苏联，我就在苏联坐牢。你看人有牢狱实在是逃不掉的，你坐不了中国共产党的牢，你就坐苏联共产党的牢。我坐苏联共产党的牢，做完又把我遣送回中国，他们苏联政府决定把我送给中国，送到中苏边境把我驱逐出境，没有通知中国政府啊，给我留了一条活路，我就在中国又生活2年。1991年6月来到美国，到了普林斯顿，我在那里信主，后来受洗，进入到神学院。我们看几张照片。当神呼召我，神就让我去传福音，就是去传福音。我觉得我信主，神拣选我就是让我去传福音。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布道会，我们也感谢我们丰盛华教会经过了很多的复兴，我不仅复兴美国，复兴新加坡，复兴欧洲，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复兴。哈利路亚。我到俄罗斯去复兴俄罗斯，我那次去俄罗斯布道，那真的是感谢主。俄罗斯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去俄罗斯啊，到叶卡的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个科格勃的特务给我开车，因为我坐过他们科格勃的牢，他们就请他给我开车。然后那个人看着我说：“对不起，我说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这是你们政府原来的政府的问题，不是你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们多少人信主，每次这在新加坡的布道会的几百人来到主的面前，啊，呼召信主。来往下看一些照片，你看我们今天看几个照片，是我们教会的传福音的照片。来往下走，next， 还有吗？啊，没有了，没关系，我们还回到第一个，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是主的命令。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时候我是在华盛顿，唐同荣牧师来布道，啊，我们在祷告，啊，在祷告来布道。感谢主，唐同荣牧师神所拣选的，啊，他在布道上非常的有恩赐。他现在76岁了，每一年向100万人布道，你知道吗？他讲到的时候，后边都声音都不对了，啊，他下来的时候都腿都是抖的，但是拼着命还是要传福音，啊，因为主命令他的门徒走出去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了以后，有没有传福音啊？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个传福音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教义象里边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啊，这是我们的意象。所以传福音向谁传呢？向所有的渴慕真理的人，啊，你见到一个人，上帝把你带到你的身边，就有他的美意，就是让你带他信主。哎，感谢主，神就给我传福音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因为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这个恩赐就会离开你，啊，其实你有恩赐，但是你不愿意，啊，你觉得我不需要花的费口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都在恶者的脚下，多少人需要福音，多少人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家因着我得救，现在全家4代人都信主了，都信主了。第一个信主的除了我以外，我的母亲，哎呀，我的母亲特别爱儿子嘛，你知道吗？又知道儿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我那时候在美国化疗，啊，我头发都要光，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跟我妈妈讲话就讲得很悲壮，但是我没有告诉她我得了癌症，我告诉她我觉得她命可就没了。我就说妈，你信主吧，你要信了主， 你就能见到你儿子，我是指在天堂。我妈也听不懂，我妈说我早晚会见到你，我一定活过邓小平。我一想，你能活过他，我都不一定活过他。那是医生说我只能活三年。那后来我就哭了，我妈以为我想念他，我一哭，她说儿子别哭，有时话好好说，咱们可以商量嘛，对不对？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告诉他耶稣是怎么回事。经过几次电话，妈妈信主了。妈妈信主了，我就向他向爸爸传。我爹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坚决不信，共产党员，土改工作队的，打土豪分田地那种，你知道吗？打的都是我们家人，背叛家庭的。我爹不信主，80岁那一年他信主了，那一年他中风了。中风以后5-6个月，植物人，医生说80岁了，拔了算了。大家都要拔，就我不同意。我说医生说没用，耶稣还没有说呢。你看我们家人说这人就完全89年，他变成完全不是正常人了。那我就跟我妈说，我们要祷告，让爹苏醒过来，就一个目的，让他听闻耶稣的福音，信了主了，再回天家，多好。我妈说的，那就祷告，怎么祷告啊？我说马太福音18章19节，怎么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天父都成全。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我是儿子，你是妻子，都是他最爱的。我妈说怎么同心合一？我说你拉着他的手，拿着电话，我在这边祷告，你就阿门，就是同心合一。因为妈妈还不会祷告嘛，我还没等祷告，他就阿门阿门阿门。终于我爹醒了。有一天我一打电话，我说妈，我们今天开始祷告。妈说醒了。哇，我说那赶紧转过头，医生说他不能被刺激，因为你一说福音他就滚，说你儿子都信主，他早就走投无路了。他我爹说的，他都走投无路，他信什么都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我走投无路了。就那一天神给我力量。你知道我特别怕我爹，我爹小时候揍我，他一打我就跑，我跟老人打你，你赶紧跑，他跑不过你。所以我这个桃是从我爹打我学会的，因为我妈教我的。我原来我爹打我，我不逃，他打我一巴掌，打到倒到地上，我起来还站在他跟前，我倒到这儿我还走回原来那个地方站着，我就这么倔，因为我没错，凭什么打我？我妈就告诉我，以后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你爹肝病，你把你爹气死了，我们全家都得饿死，你就跑，一跑就没事了，就是给他台阶下，他不对，不是他对，你一跑就完了，因为他是你爹，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我89年我就告诉他们该撤了，我就讲这个故事，你那些同学都听不懂，说你说什么呢？邓小平也不是咱们爹，我说他需要台阶，我们走了就给他台阶了，就下去了，我们就都走了。所以群众运动是盲目的，不要老搞群众运动，真的挺吓人的，控制不了。我做过群众运动的领袖，关键是你控制不了，你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你就凭你几个精英完全控制不了局面，最后死了人了，你都有罪，你都难受，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信的主要学习靠主的智慧，你们走主的道路，啊，走主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那天我很有勇气，我拿起电话，我第一句话就对我爹说了一句我爹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我吓死他，我说爹，我爱你。那边就没声了，半天都没声，这就像一个原子弹的力量，爱的力量是最大的，你们。因为我们爷儿两个从他给我订婚我反婚以后就再没讲过话，你知道吗？多少年不讲话的，因为他给我订了个婚，是他的朋友的孩子，我不同意就是不行，我就跑了。那我爹就不再理我了。我一说我爱你，他就说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他说是啊，我这医生说我可能也活不多久。我说那你赶紧信主吧，都80多岁了。你看这话说的也不太智慧， 说什么呢？对不对？在跟前又挨揍了。那我爹就说什么知道吗？也吓我一跳，你给我找个牧师吧，我要受洗。哇，哈利路亚，全福音太美了。你知道后来我给我们有一个弟兄叫陈瑞增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去讲学。我就陈弟兄到我家给我爹妈受洗好不好，他特别高兴就去了我家。哎呀，那一次不是他俩受洗，我们家十几口人全洗了。我爹是家长啊，他要受洗别人不能不受洗，叫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他说我在天堂谁都不可以不在啊，所以他受洗，大哥受洗，二哥受洗，嫂子受洗，就我三哥不受洗。我三哥为什么不受洗？公安局管宗教的。我三哥是公安局的局长，因为六四我把枪交了，让他管什么呢？因为他人还是不错的，年轻有为，管宗教，管了一辈子宗教，就管基督教。结果四年前退休了，在香港的大海里，他跟我的三嫂一起受洗。我要辅导他的时候，他说圣经我很熟，每一天研究圣经怎么对付你们。受洗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主的命令，你如果是主的门徒吗？主说去那就去。亚伯拉罕神说你要去，亚伯拉罕问去哪里，没有问。神说去你去，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本地本族就是熟悉的文化环境，熟悉的环境要离开，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但是我与你同在啊，你就去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我要你成为大国啊！我让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为你咒诅我就咒诅他，万民万国都要因你蒙福啊！感谢主。亚伯拉罕如果不顺服，今天怎么会有以色列，今天怎么会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因着他一人的顺服，感谢主，哈利路亚，整个的人类有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神的呼召，第一点，传福音神的命令。往下看，来弟兄姊妹来往下看，哎，你看神的，再往下看，这已经读过了，再往下看，以赛亚书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走出去传福音？差遣你，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每次传福音回来，我都觉得我真的很亏欠主。我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你到那种贫穷的环境去，我到缅甸去，那次我跟我们的牧师，那时候我神学院刚毕业，我们去宣教到缅甸啊，我讲了 Bill 给我们拿了10000块钱，哪天 Bill 还得给我们拿钱啊，宣教去，我们全奉献给缅甸，我们两个连瓶水都舍不得买，我们俩下飞机坐了多长的飞机到缅甸，缅甸仰光你们去过吗？然后下一站要曼德赖，曼德赖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我们说下一趟飞机在哪里，他也不懂英文也不懂中文，我们也不懂缅甸话，就用笔画，那后来就画了个飞机，写个 nest 啊，他看懂了啊，他说下一趟飞机，他拿一小本儿翻，这飞机你敢坐吗？翻完说一个礼拜以后，我说那么该回国了，后来他说哦有 bus， 那我们就找 bus 啊，他穿个裙子，那男的穿拖鞋，他拉他拉领着我们去找 bus， 找到了 bus。你知道我们两个到满14个小时的 bus， 我们刚下飞要坐14个小时的 bus， 弟兄姊妹，多少钱你知道吗？6美金，真便宜哟，还给瓶水，那水你也不敢喝，喝了就拉肚，我告诉你。哎呀，我们一上那 bus， 走那条路，著名的公路叫滇缅公路，抗战的时候我才懂什么叫滇缅。颠得我的屁股痛的10几个小时，然后那个底下是硬座，那个板子那个螺丝都松了，一颠就夹一块肉，一颠夹一块肉。 随便点吊劲的站起来，像骑马似的骑了十几个小时到了曼德莱，你知道吗？环境真的恶劣啊！跟你讲，一到了曼德莱，我们下去就讲到探访，看那些戒毒中心的年轻人。啊，我讲到的时候，第一排全是佛教徒，第二排全是衣冠道，基督徒都坐后边去了，全让给他们这些慕道友。来，都是大师级的来找你辩论，说美国来了一个领袖。来跟我辩论，来见你来了，一呼召都信主了，一关道的佛教都信主了。信完了说，我说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完阿门，他说阿弥陀佛，你这还是糊涂的。有一天神学院梅院长请我吃饭，说我请你去我们这个比较好的餐馆去吃饭，我们俩很高兴，那几天天天吃青菜，吃的我脸都青了，然后就去吃饭。结果一吃饭的时候，一个就是棚子没有冷气，然后上面一个电扇呼呼吹，这就是现代化。所有的东西锅碗瓢盆都塑料的，都是中国产的，红的、绿的，各种颜色的，很新鲜。啊，菜一上来，你知道缅甸菜跟云南菜很像啊，说这有云南风格的，上了很大盆，倒是东西是不少，一个颜色全是黑的。你不知道是什么菜，反正都黑的。然后呢，你知道缅甸的菜都放很多豆豉，就一放一群苍蝇落上去，你也不知道是豆豉是苍蝇，那你怎么吃呢？所以得敲一敲盆，一敲，呼，飞起了苍蝇，留下豆豉。你能吃吗，弟兄姊妹？我就看我对面的梅院长，新加坡神院的神学硕士，他跟我说，毕业的时候新加坡教会三个教会聘他，4000新币的月薪，他能留下吗？他说我们夫妻祷告，我生在这个地方，我在这地方信主，我的父亲是宣教士，埋在这个地方，神呼召我回去，回到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来传我的福音，建我的教会。他跟妻子说我们要回曼德莱，妻子含着眼泪看着丈夫说，你为孩子想过吗？我们三个孩子，曼德莱没有学校，大学缅甸都是 part time 的，一个礼拜上一次课，小学都不普及，要自己教育。梅牧师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上课，回去了10年，孩子已经长成青少年了，神保守，那孩子英文好得不得了，数学圣经呱呱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三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7岁，还有一个5岁，三个孩子我没法吃啊，我吃我怕拉肚，你知道吗？他狼吞虎咽的吃那些菜，我就想到我的儿子，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同样都是人子，神呼召他，他就把自己付出。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些宣教士，因着他们那个地区被改变，因着他们这个世界有了盼望，他们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每一次出去宣教，我都看到自己何等的差距。我们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住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教堂，这么好的聚会，还有温泉，我真是觉得我们何等的感恩。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现在所有的，不要抱怨，没有身份没关系，我逃了那么多年也没身份，不现在也有了吗？啊，没有金钱没有关系，我在山里2年，有钱也没地儿花，没有货币流通，就我一个人跟谁流通去，你知道吗？来到美国穿短裤来的，现在你看不也有长裤子了吗？来到美国就一个擀面杖，现在房子不也都有了吗？ 对不对？对，媳妇也有了，面包会有的，爱情也是会有的，担心什么呢？因为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我的义，你凶的我都会加给你嘛。因为神的应许像雨下来，他不会返回嘛，他的应许是信实的嘛。你们什么叫信实？就是不改变人说话算话的，人说话不算话，说完就忘了，或者说完后悔了。神说话就算话。神说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亚伯拉罕100岁就有了以撒。你有信心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多少的信心。戴维那天啊，我们经常为他祷告，这个身份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天天开庭不给开。那天去了祷告，哇，从那个法院出来打电话给我说，感谢主过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怜悯我们，不要怕，你凶的神都会给你。我一生遇到多少的困难，我现在见到困难这都是小 case， 在我的面前都是小 case， 不算什么事儿。牢狱之灾，冰天雪地，孤独的2年，你就不知道孤独还生病啊。我在那个山里边我生病，我长什么你都不知道，我长疥疮。你知道什么叫疥疮吗？东北人懂。我在一个农民家睡过一个晚上，就传染上疥疮，浑身溃烂，痒得不得了。你知道，我就想到约伯真的是拿着瓦片刮自己的疮，我那时候拿草棍刮自己的疮，然后用醋去杀他，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最后你知道吗？得了2年这个东西，我一直要逃之前，逃到哈尔滨才买了一罐药，叫戒德治。我还记得是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制的，这我要做点广告，真好用。抹上好了，到了美国，我如果不穿衣服，我看我自己就是金钱豹。疮的地方都是一块黑一块黑一块黑，那不都好了吗？现在你看这不都是没了吗？感谢主，对不对？我得过很多很多的病，来到美国得病，后来就腹水，我腹50磅的水，那时候我肚子这么大，我都看不到我的脚尖儿，然后我的肉就被撑开，我吃激素，那脸大大的，然后虎背熊腰撑开，后来好了，缩回去了。这肉就像老年人的肉，一扯挺长的那个皮，你知道吗？我没事就扯着玩，像弹弓，砰回去，砰回去，就像妇女生孩子那种纹一样。医生说永远不会回去的，我现在没有一处有。你们哈利路亚，因为我在传福音，哈利路亚！你传福音，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负你一切的责任，所以没什么可以担心。往下看，我们再往一看经文，啊，这段神的爱激励我们。旧约讲到传福音是亚伯拉罕出去建立一个以色列神的国度、神的子民。那么新约在哥林多后书5:14-15，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里复活的主活。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今早灵修，对不对？我们灵修读到保罗的话，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没什么可怕的。这弟兄姊妹，有基督在你里边，环境没有怎么恶劣的让你害怕。我们在美国有什么可怕的环境？没有的。那你感受，再往下看经文，再往下看第三点，为主做最美的见证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彼得前书2:21，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他的脚走遍了加利利，走遍了提比利亚海，耶稣走到哪里都把福音传到了。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医治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走出去就要传扬福音。我们下往下看，来往下走，十万民做主的门徒。再往下看，就看过了这个哈。第二，福音是人类的需要。我们再往下看，为什么福音是人类的需要？就我们在日本传福音，日本是信主最难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信神道教，他们信天皇，天皇就是神，天皇就是神，所以他们很难信主。我们在日本搞布道会，我们可以来1500人，你不要以为都是中国人，很多日本人。我们请了一个日本的歌手，这个日本的歌手是个儿童节目的电视的主持人，信主，他的弟弟在日本的大地震中死了，他从此就做慈善的事业，不仅传福音，走到哪里，到台湾，到中国，他会讲中文，他用中文唱歌，所以我们也请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难，我记得我在日本传福音时，每一次都有日本人信主，一呼召，一帮人到前面来，大概100来人左右，就说：“哎，我们这里没有日本人。”他举手，就到前面来，这杰贝尼斯就到前面来，每次都有十几个人信主。现在日本开始复兴，你知道葛培里的儿子，葛福林在日本搞一次布道会，带领好几千日本人信耶稣，你知道吗？神的福音临到哪里，哪里就被改变。我们刚才现在世界上有60亿人，基督徒有20亿，占中国有13亿人口，包括海外的华人，大概约占世界有1/5，基督徒现在说有1亿，这个数字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有的教会说8000万，有的人说1亿3000万，那是在3年前中国拍了一部电影叫《较量无声》，是中国的军方拍的。那么军方拍的，随着这个音乐的声音，有一个话外音说，随着西方的改革开放，西方的价值观进入了中国，基督教也悄然地进入中国，在我们还不注意的情况下，他们的信基督教的人数已经悄然地接近1亿，所以这个数字是从这里来的那我问过这个中国的三自教会的基督教协会的主席高峰牧师，那高峰牧师说，我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三自教会多少基督徒。三自教会2350万，这是他们的统计，这是3年前的统计，2350万。我说准不准？他说可能不一定那么准，因为统计有一定的困难。我说是多了少了？他说一定是保守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比方说山东聊城，他说我就在那里传福音，他是山东人，他说聊城有多少基督徒？有4万基督徒。那统计值统计多少呢？他统计按照一个堂点儿，一天聚会多少，然后呢他算多少。他说我们聊城只有一个基督教堂，一堂聚会500人，一天聚会5堂，2500人，所以我们统计3000人，那么还有37000人没有被统计。你看这数字差多少。那我说这个怎么办？他说这就家庭教会说是他们的了。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统计家庭教会是比三自教会多1倍，差不多，对不对？那么大概如果三自教会我们算它2500万的话，那基督家庭教会就有5000万，那这个加一起就是7500万，再加上天主教徒，中国将近8000万到9000万，等我官方说1亿，1亿。中国基督徒发展虽然很快，但是还是少数，还是少数。所以这个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就是人人需要福音，人人需要拯救。我们再往下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所以你看，灾难频传的洪水、地震、瘟疫、海陆空难、他杀、自杀，老虎杀，失去永生之福，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的灵魂被腐蚀了，被世界吞吃了，你不难过吗？如果不是你的亲人你不难过，是你的亲人你一定难过的。你看他们在罪恶中没有盼望，在死亡的咒诅中没有出路，那你不难过吗？如果你爱他，你一定难过，除非你不爱他。 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国内也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们有的坐过牢，因为追求真理不是因为我们偷盗做了和非法的事，不是，是因为我们可能说了政府不喜欢的话，做了政府不喜欢的事，我们就坐了牢，受了委屈，我们觉得中国不好，哪儿都不好。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心意。罗马书第十一章一开始，保罗讲到他和他的同袍的关系。保罗是犹太人，保罗信主以后遭到最大的逼迫是来自犹太人，对不对？哇，犹太人把他扯到城外去，把他打死他，用石头啊。他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自己经历多少苦难，被鞭打过五次啊，石头打过一次，这个棍打过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野地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试炼都是来自于他的同胞。最后他说，为我的同胞骨肉至亲，就是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智，你们，我爱我的同胞，我甚至爱那些迫害过我的人，但是我的爱没有基督爱那么好，那么博大，我可以学习。不管谁，就是当年追捕我的人，当年这个迫害过我的人，我见到他，我还是可以说我可以爱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福音就是这样传，如果你没有爱，你带着一种仇恨，你是不可能传福音的。如果你没有饶恕，你是不可能传福音的。因为你又有你的见证，就是基督改变了你，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你是认识真理，恨恶罪恶。但是我们恨恶罪恶，我们不恨罪人。我们在恨罪恶的时候，我们爱罪人，我们也希望他远离罪恶，和我们一样喝那永生的水，进入到真理之中。你们说为什么丰盛华教会今天我们可以这样传福音？我们没有恨，我们没有怨，我们认为所经历的苦难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经历这苦难，我们自己也不会谦卑来认识神。不仅我们的亲人需要得救，逼迫我们的人也需要得救。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成为基督徒，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神都悦纳他们，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死的为所有人，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世界道德滑坡，罪恶横行，权大于法，金钱至上，朝野矛盾加剧，同性恋会外形，魏则西雷洋。我说这你们都知道吗？这些事件，你说中国难道不需要福音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政府跟老百姓那么紧张，这未来这都是危险，非常危险的因素。如果中国再有一次的运动，就不是天安门民主运动那么温和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那很多人可能就要被杀掉的，计划生育的能活吗？强拆的能活吗？老百姓如果真的有一天造了反了，我告诉你，这些警察能活吗？但是基督教要在这里做一个稳定的工作，让我们学习饶恕，朝野之间和解来饶恕。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掌权者能够看到他们自己是罪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有的弟兄，我骨肉至亲。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这你看，我们每次布道呼召都有那么多人信主。所以保罗说，往下这段经文，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弟兄姊妹，要记住，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若要甘心就有赏赐，不甘心责任托付给你了。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 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你啊，在你生命册上，你后面有多少是你带着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这个重要，弟兄姊妹，因为这神给你的命令，你有没有遵守？那么很多人都不传福音，不传福音，我们觉得我们得救就好了，而且我们看那个人不喜欢他，我们特别不传给他，就觉得他最好不要信主，他信主了，到天堂也消停不了，对不对？你知道我有台湾，我那天去台湾布道，台湾出现一个事，有一个叫什么陈进兴，林弟兄知道这人？知道啊，这陈进兴杀了好几个人，绑了白小燕、白冰冰的女儿，要$500,000的赎金，他们不给，他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他就逃，警察就追，在逃这4个月的过程中，他又杀了十几个人，因为他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他又杀了十几个人，结果后来逃到了南非武官。你知道台湾已经没有多少国际关系了，都被中国政府给搞走了，你知道吗？就剩一个最大的国家，也许就是南非了，你知道吗？这个武官他跑到他家里，那武官跟太太孩子正在看电视里边警察在追陈进兴，就警匪片嘛，对不对？当年追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就追呀、啊，那他就骑着摩托跑啊，那警察啊叫追，哎，看说啊、哎，这看，结果那个匪徒从窗户跳到他家里来了。他正看电视的那人就拿着枪已经站在电视前面了，就这么快。我有的一看都认识陈进兴，谁不认识？台湾没有不认识的，在电视天天播他。对，你说你来干什么？他枪对准他，要一个飞机，我要离开台湾，全家都人质。哇，这个台湾的警方就谈呐、啊，那个还是那谁那去的那个叫谢长廷，对不对？谈完了就后来就没谈成，就开始开枪，两边打，他咔咔往外打，里边咔往里打，武官腿也中弹了，家里呜嗷喊叫，都打满地，躺了满地。最后这个又经过再谈判，同意把伤员运出去，把武官这个太太运出去，把姐姐运出去。你知道这里边出现一个，他们叫4岁的小女儿啊，克里斯汀。这克里斯汀很有意思，这小孩他不懂害怕，他以为看电视呢。这电视怎么演我家来了？啊，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凶？拿着枪演的人像啊，因为是演员呢，你知道吗？啊，他就应该信主啊！这孩子在教会里上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懂得耶稣爱你的，对不对？就拿个纸就在那儿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心，画了个十字架，写上 God love you。就走到了这个匪徒的旁边，这个匪徒的枪已经打死了多少人，还在冒烟。这个女孩根本不怕，她不觉得这东西可怕，她就说：“耶稣爱你。”就把这张纸给了陈进兴，陈进拿起一看，因为他有女儿，他看到跟他女儿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孩，他就哭了，他就跪下来把枪放下。不是因为警察多么勇敢，是因为爱，这个杀人犯交枪了。当然他被判了4个死刑。你知道他在监狱里边更生团契的牧师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也受洗了，台湾社会哗然，多少基督徒都不能允许他信主，基督徒说他去天堂谁敢去啊？我是不敢呐、啊、弟兄姊妹，人人需要福音，人人有资格信主。有人说我要受洗我还不够资格，我说你是罪人吗？他说是，够了。当你承认你是罪人，你就够资格信主。耶稣基督降杯到认同人类最卑微的人，降杯到认同人类最罪恶的人，最后降杯到地底下，3天复活， 人人都可以信主，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徐牧师讲了，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啊，就是罪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要求，就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张纸是一个完整的纸，可以进入商店买卖，这个就是罪，这个就不能买卖了，这个就是罪，懂了吗？什么是罪？罪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你没有不够出场的条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基督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让我们行善。为什么还不能出去呢？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工，上帝还不断的在塑造我们更像他，但是需要你愿意被塑造。所以保罗你看被神改变，保罗过去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当耶稣基督呼召他，他把自己交给了主，他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为主殉道，一生一世。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我是不得已呀，我也是不得已，弟兄姊妹，我好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只有一个职业可以做，就是做传道人。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你说我做多少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也是余英时的弟子，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哎，到哪里都接受访问啊，到台湾马英九都请我吃饭，马英九请过你吃过饭吗？不是，马英九请我喝茶。有一天到医院看我，说，哎，请你喝茶去，我说你别请我喝茶，你请我吃饭吧，因为我那时候肾衰呀，医院有要求的，一顿给我两个小馒头，就这么大，台湾的小馒头太小了，我们东北的馒头多大呀，他那就这么点儿，然后一点小菜就两口我就吃没了，我吃饭特别快，他那饭两分钟就吃完，然后每天饿着都祷告然后再就饿着睡觉，他说让我瘦下来，不许我喝水，就让我水离开。结果马英九就告诉我说，台湾呢吃饭很便宜，喝茶很贵的。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那里边有没有吃的？他说有鸡排，有猪排。我到那儿，一个鸡排，一个猪排，一个牛排。茶没怎么喝，吃了好几个排。他就看着我说：“怎么医院把你饿成这个样子？”还有一次，联合报的老总王替武、王笑兰、王大姐请我吃饭。大姐请我吃饭，一桌人陪我，赵春山、苏琪，一大帮，后来都成为青年才俊，都做了部长、国安会主席，那时候都是教授，台湾后来都是教授。我去的时候请我吃饭，一帮人作陪，就听我在那给他们讲中国大陆。我后来我讲一会儿，我说你们先讲一会儿，我吃点东西。我风卷残云，一桌全吃光了。大姐看着说，医院怎么把伯利饿着，再来两只鸡，叫花鸡，我又给他吃光了。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能吃多少，就看什么都吃不饱，就变成这样子。就在台湾我就祷告，主啊，医治我，给我个肾，我需要肾，我这两肾衰竭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好消息来，其实也不是好消息，有谁车祸了啊，那我们就有肾了嘛，然后大家都在等着那个肾，都到医生那去打听这个肾是什么血型的，适不适合我。我每次去打听都失望的回来，大概20多次肾都不适合我。我就说这台湾人的肾怎么就适合台湾人呢？怎么就不适合大陆？不都是中华民族的吗？对不对？后来医生告诉你要想换肾快，你去印度就最快。我说印度的肾吃完了，那换完不是吃咖喱吗？这不要，我要。后来你知道我们那个，我的房间是中正楼，荣总天母中正楼6楼4号。住过中正楼吗？ 那个待遇很好的，我在六楼四号一个人一个病房，简称六四病房。结果有一天这个主任找我说，有一个老将军没有床位，能不能在你的房间里加一张床，因为我已经过了危险期，我有一段隔离，我已经过了隔离期了，可以。那我说没关系，我也想找个人聊聊天，就来这个老将军，海军，是个少将，80多岁，肾病，然后还没有衰竭，人老人还很会保养，这老人很聪明，国内太太生了5个孩子，跑到台湾，结果陈诚说不许结婚，反攻大陆，2年我们就反攻大陆成功，结果很多人都不结婚，他就很聪明，就找了一个太太结婚了，又生了5个10个孩子，你知道一辈子没见过太太，太太后来就死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儿子才从山东到台湾去看他，妈妈已经去世了。那这2家10个孩子在一起非常相爱，这老人家很蒙福的，他说好多老兵听政府的，最后都是孤寡老人，就我不听，我现在多好。所以你看到他在医院里说10个孩子轮流来呀，那幸福啊，那我很孤独，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听我祷告，他说弟兄啊，我也是基督徒，你这祷告不对。我说怎么不对？他说你不能说主给我个肾呐，你这不是就主死个人吗？我说那我们不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自己所需要的告诉神吗？我需要肾，我就告诉他呀。他说弟兄不能这么祷告。那我说我怎么祷告？你祷告让神医治你的肾。那这老人家有信心，他说我20岁就肾病，我现在80岁，我每天求主来医治我，我不要别人的肾，因为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给我们气息。今天徐牧师讲了那个瞎子眼睛没眼球，主突然吐沫抹泥球塞进去，就眼球就亮了，知道吗？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不要以为笑，你今天就看到一个肾衰竭的人就被神医治。你听我讲话像圣衰竭吗？你们哈利路亚，告诉你我就衰竭了，我讲话也这么大声，我这感谢主，这了不得。我有天院长来看我，我讲话，他说哎，你这生入红宗吗？你死不了。我说中医，他说我是西医。人要有信心，你们我就跟主有一个祷告，主我不要别人的肾，我求你在我身上显神迹，我不要奇迹，奇迹是人创造的，我要神迹。你说有就有，你命令就立，你要医治我谁能拦阻呢？你们，但是我也有个条件，主你医治我，我就奉献给你，否则我这个肾衰我怎么去传福音呢？对吧？那咱们也跟主慢慢说嘛，好好说嘛，对不对？主是通情达理的，他理解我们的软弱的。哦，你这个小条件不算什么，就医治了。哈利路亚！你看，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敢跟神开玩笑。他医治我，我立刻进神学院。我95年进神学院。在这之前啊，我也耍过好几次赖，你知道吗？我在中国主啊，你让我活这一天，我把自己先给你当做活祭，我活过去了，我没有啊，对不对？来到美国，哇，一到美国到普林斯顿教会，一个马来西亚姐妹见着我就很热情，很爱我，就给我传福音，差点没把她女儿嫁给我，你知道吗？然后呀，天天请我吃饭。就说你要把自己献给神做活祭，就是做牧师啊，你就去做牧师吧。啊，我们那个远弟兄已经都信主了，你赶紧奉献给主吧。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跟于先生走。他说跟谁走都不行，跟耶稣走最好。啊，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还没想明白呢，就病了。这次我不再敢开玩笑了，我出来我就进神学院了。你看今天这个卑微的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这个土匪，唐同志说我是土匪，我说你更是。他说咱俩这种人不做传道就是强盗， 哎，我想挺像哦。我说其实他比我更像强盗，对不对？他也凶嘛，哦，他比较像强盗。可是我是真的强盗，我是在中国政府眼中首犯，反革命事件的暴乱的首犯，当然强盗啊，被通缉的强盗啊，对不对？但是今天被神所用，你看我们在新加坡的布道会，每一场都是满的，你租多大教堂都是满的，每一场一呼召人都来到面前。我有一次在加拿大布道，我告诉你到什么时候，我九月份去加拿大布道，5000人的布道会，我们正准备4场大型的布道会。我十几年前的加拿大布道，租一个韩国人的教堂做3000人，满满的。当我呼召人不断的往前走，信耶稣，不断往前走，信耶稣，最后信的那个租堂的牧师受不了，说不能再拖了，再拖人家罚我们款。我们租的教堂有时间限制的，我问他一个灵魂多少钱，他就傻眼了。我说没有关系，罚款嘛，付。但是我们可以得一个人的灵魂，你们。哈利路亚，当然不是我付啊，什么关系又不是我付。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一个人得救真的是天使天定都要欢呼啊！今天我特别喜乐，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受洗，每个进入去，我觉得都很感恩。我说你愿意吗？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啊，弟兄说我愿意。哈利路亚，我愿意，这不容易说出来。那个愿意一说出来，你就降服了，你就谦卑了，你就认同耶稣基督了，你就生命的活水就在你里边了，就一直伴随你永到永生的，你就不要惧怕了。怕什么？我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我来到美国，我奉献以后我就去了一个神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 知道这个学校吗？在 Illinois 芝加哥的西南小镇。哎呀，我在那里刚奉献给主，老我很大。说实话，今天我思想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跟老师就发生很大的矛盾，老师就停了我的奖学金。啊，这个老师是牧师啊，我以为牧师就是上帝呢，你知道吗？他应该无条件的爱我，发现不是，哎，他是人呢，还给我发脾气，给我拍桌子。耶稣不用给我拍桌子的，我是土匪，对不对？我还怕你拍桌子？我跟他要苹果都不怕，陈一彤我都跟他拍桌子，你知道吗？怕你，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要奖学金拍没了，拍没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不奉献给你了，不是我不要不奉献，是他不要我。好了，咱们这两清了，好不好？肾也医治了，我也奉献了，那现在他也不要我，咱就完事了。我回去回普林斯顿，我打电话给于先生。遇上怎么样怎么样，我早就说了，做个基督徒就完了，做什么传道人，有病啊，回来。你看他培养了普林斯顿培养大帮人都成传道人，你把他气死的历史学家都不去搞历史，都去传道去了，对不对？回来那我就回去了。哎呀，后来我就想，兔子不吃窝边草，回去不好意思，走的时候十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灭亡，我要信靠耶稣。你这话都说了，怎么回去见这帮朋友们，老朋友，对不对？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大学，叫 Seton Hall University， 西东大学，是吧？翻译成，有一个杨立宇教授，这是我的好朋友，我做中国之春总编辑，他是我的作者，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人是台海关系最重要一个人物，当年蒋经国接见他，对他说一句话，邓小平接见他，对他说一句话，一国两制，对台湾，你回去告诉蒋经国，我们可以采取一国两制，就通过他的口传达给蒋经国，又传达给纽约时报。这个人了不得，他是 Seton Hall 东亚系的主任。那我打电话给他聊天说，教授，这个他说，我说我这个好像这个神学院读的也奖学金也读没了，这个神学院读的也没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很无聊嘛，这些基督徒特别无聊。他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嘛，基督徒都是活着没意思的人，才成为基督徒的。不要搞了，到我这儿来，不要去于先生那儿。你去于先生那干嘛？你到我这儿来，不就个 master 吗？很容易。 五个学分日本史，五个学分印度史，五个学分中国史，差不多毕业了32个学分就完事儿了，再加实习。你没钱可以教 TA， 做 TA 教中文。他说你知道我们大学那些中文系读的东西都是你广场写的，情愿七条我写的，都在读，他们在读，你就教这个，你一来你都不用教，报名学生一定多，你知道吗？哎，挺好，我就入学了，奖学金1000块一个月，除了生活费学费全负责，我还有1000块，我在神学院就给我400块钱还没了，你知道吗？哇，感谢主啊，主啊，两清了，你知道吗？你别找我了，我的肾也别找我。就但是我有点害怕，走之前我跟主祷告，我说主，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如果我离开神学院，你就让我回医院。这个话不能说呀。说我就想，我这个如果真的离开神院，要进入大学再回医院，这就麻烦了。这肾脏说反跳就反跳，你知道吗？你得过肾病没有？肾病是一种定时炸弹，它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坏就是一秒钟的事儿就坏，知道吗？这我是有经验的，我都坏好几回了，我好了就坏了，坏了就好了，你知道吗？这回原装的出来了，你又回，这个真的是有点不敢啊。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是有点不敢。结果那天早晨，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送你去机场。”我说：“我有人送了，你不要送了。”那这个人以后我告你是谁。没有走，为什么没有走？头天晚上我去一个祷告会，祷告会有一个姐妹从台湾来给我祷告，她说：“弟兄，你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神拣选你，逃不掉的。”认跪下来认罪，为什么？因为你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你，圣灵充满你。哎呀，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不耶利米书的话吗？他就给我祷告，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第一次接触方言就是那一次，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一直哭，我一直流泪哭，哭完我就走了，他那个录音带给我录下来了，把录音带也送给了我。我在回去开车的路上，我就觉得我不能开车了，这个车在开，从他家到我家就15分钟的路程，冬天我就不断的用雨刷刷我的玻璃，我以为下雨了，结果发现没有下雨，是我在哭。我就停在路边，我就抱着方向盘嚎啕大哭。1989年到这一天，我第一次那么哭，从来没那么哭过，你知道吗？人有时候得哭一哭，哇，一哭好像好多的东西都出去了，我就好像仿佛，你要记住我说的话，网上有人说我胡说，仿佛我看到耶稣向我走来，他就伸着手，我就看着钉痕的手在流血。他就说：“孩子，我不爱你吗？”枪林弹雨，我保护了你，我把你带出来；冰天雪地，我把你拉出来；苏联的监狱，我打开监狱门让你走出来。疾病、死亡的咒诅，在医院里边，我把你带出来。我不爱你吗？那天我懂，人是没良心的。我们受一点委屈，我们把委屈好夸得好大好大。可是神为我们，他受多大的委屈？这天我们听徐牧师讲神受多大委屈，今天上午我们就讲到耶稣受多大委屈。爱我们。我回到我的房子，家具都送人了，就剩一点行李捆好了在那儿放着，我就坐在床上，老人家已经睡觉，我租个美国老太太的房子，我就把那个行李打开了， 一直到今天没有走，不敢走，走也走不了，走了还得回来。弟兄姊妹，你可能也经历过同样的委屈，你信主来到一个教会，突然发现这个牧师有问题，受伤了，突然发现带你信主那个人他也不那么完美，受伤了。我跟你们一样，同样的性情，嫉恶如仇，坚持真理，眼睛雪亮，我也是。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神的恩典，我知道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知道他留我这根柴，从火里抽出这根柴，他有他的意思，但是怎么用我，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我还能做牧师，还能牧养你们，我能传福音布道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带领很多人信主，我不知道，我哪能看到今天。但是我懂一点，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但我懂一点，我也是罪人，虽然他伤害我，我是不是也伤害了他？同样的，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怜悯。耶稣告诉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我没有走，留下来继续去旁听，我旁听总可以的吧，学校都认识我，没人不让我进。你知道我布道就是从 Billy Graham 那儿学的。我那个学校 Billy Graham 在那儿毕业，有个叫 Billy Graham Center， Billy Graham Center 有一间房子是给我的，但是后来收回去了啊。我就在那儿不能上课，没有学分，我就每一天坐那儿看 Billy Graham 布道，一面墙都是电视， Billy Graham 在那儿布道，一个接一个，一个接。我听不懂，我英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能感受它里边的圣灵的能力和力量。你知道啊，从早看到晚，看到月底的时候，一掏兜饭票没有了，钱没有了，才知道哦，还得打工，所以就祷告，才懂什么叫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你懂日用的饮食吗？你看你的账号里边买十年都吃不完，你看你的冰箱里边一个礼拜都吃不完，我什么都没了，家具都送人，就剩个行李卷，我还有200块钱，房费180，交完还剩20块钱，然后学校换咖啡厅呀，换承包的，我那还140块钱的咖啡厅那个票作废了，知道吗？倒霉不倒霉？后来找教授说可以换，要教授签字，我的教授已经不要我了，我就托一个韩国的学生找他签字，他看到说这是我给他奖学金买的，没收，揣兜了。又一次伤害，什么牧师啊，这么伤害我？你看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我就找工作，找一个都不要你，没有工作可以要你，所以我见到餐馆老板我都感觉他是我的老板。那只能找餐馆，你能干什么知道吗？找一个餐馆，人家说你会干什么？我觉得咱们基督徒要谦卑嘛。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干，我是学习来的。走吧走吧，我们这叫成熟。啊，回去那是我们神院有10几个中国学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就中国大陆两个，我一个，另外一个叫严厉，英文系毕业的，人家英文弄好，都比我小10几岁，都不是牧师的女儿，就长老的儿子，你知道吗？哎，我那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在那里边。哎呀，人家看我就笑，你傻呀，这个人真傻，你找工作怎么那么说呢？一个小女孩就教训我，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应该，我说基督徒不能撒谎嘛，她说我们应该蛇一样的灵巧嘛。哎，灵巧如蛇，驯良像鸽子。哦，我懂了，我这人学东西很快，知道吧？社会经验比他丰富。第二天又找一个老板，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我说，我不说我不会。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他说大厨。我说 OK， 我就做大厨好了。他说那你做过大厨没有？我说我在家里天天做大厨。 你看没有一句撒谎吧，对不对？灵巧如蛇。然后他说那好，你试一下工吧，给我拿个菜刀，拿块肉给我切肉丝，香干肉丝的肉丝切过没有？因为大厨肯定会炒香干肉丝。我说这小 case， 我在家里天天切肉丝你知道吗，切肉，但是我没切过那么细的肉丝你知道吗，我就咔咔咔先来成片儿，完再倒过来不就撕吗？现在我切得很利索，我那个片儿厚了点像牛排似的。看的你走吧。哎呀，找工作都没人要，回来又被他们训了一顿，真笨，你切肉丝你片儿薄一点好不好啊，这些人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又教我英文又帮我写作业。所以他们秀我也不敢吱声啊你知道吗，有一小女孩后来也不理我了啊，这个那小女孩就是 Rose， 台湾来的本省人，不理我，原来对我很好，突然就不理我了。女孩不理你不敢问，那你也敢问你为什么不理我，那你不找麻烦吗？后来你知道为什么不理我，有一天我知道，她毕业那天我还买了个花去送她，她不理我，她妈妈也来了，爸爸也来，从台湾来，她不理我。后来旁边一个女孩子告诉我说，你知道 Rose 为什么不理你吗？我说为什么？因为那年台湾大选，江泽民不怎么打导弹打到台湾去了，虽然没有弹头也吓台湾一跳，他就不理我了，因为他是台湾本省人，他觉得我是大陆人欺负他们就不理我了。哎呦，我一听我就找他去，哎，我说你傻，你有病啊你啊，江泽民打导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理我你凭什么不理我，我就这么两个朋友就没了一个你知道吗？啊，他说你们欺负我们台湾人，你们大陆人共产党讨厌，我说谁是共产党，我早被开除了，你开除你也是共产党你知道吗。哎呦，你说这台湾人是有病。我说 Rose， 我告诉你，我宣告将来嫁个大陆人，我就走了，我要给你祷告让上帝嫁，让你嫁个大陆人，气得在后边花也摔了直蹦，我就不嫁，我也不嫁大陆人。哇，五年以后我到温哥华布道，布道完有一个女孩抱着个小胖娃娃走来，不利，我是 Rose 吗？结婚了？结婚了，哪儿的？北京的。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们。然后就一个大帅哥走过来了，神学生。哇，感谢主，你看我告诉你，我的祷告是最灵的，不要惹我，惹我就给你祷告。你看祷告多人信主，哈利路亚，真的感谢主。你那神愿多有意思对不对，打工后来给我找一个工作，给美国人看狗。我去英特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很戏剧化，因为那工作8块钱一个小时，你想20年前8块钱多少工资啊，挺多的，8块钱没人干，在我们学校咖啡厅下贴那条，贴了好长时间，那没人撕。那几个同学给我撕个条，说：“伯利，你试试这个工。”一打电话，啊，英文听不太懂。但是我的英文他也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说你来试一试来，我就去了。两个犹太人，两个人家，他就说：“你做过 yard work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可以 ，everything OK。他说：“那。”你喜欢狗吗 ？Do you like a dog？ 我说 ，I'm my friend， favor。他说 ，Good， try try。我说，他会咬我，一踹他，他不咬我吗？他意思试一试啊，就来了5个狗，大了100多磅，5只狗，5条狗，标准是条，对不对？5条狗，大的100多磅，那家凶啊，都猫着咬过，跟那个老虎差不多，猫着咬过来的。你这狗一猫咬就咬你啊，你不要以为开玩笑，我是养狗非常有经验的。我一看害怕，怎么办？宣告主捆绑他。哎，他就老实了，走到我跟前儿，腾就跳起来，就把爪子抓就搭到我肩上，那家130磅啊， 我那才128磅啊，我的那小腰才20啊，那时候就现在我38了啊，不是32，差点没给我倒了，你知道吗？那家蛇的一身臭死你，你知道？哎呀，我一看这狗干嘛？它要咬我还是喜欢我？狗的表情，狗是脸上没有表情的，你要狗要对你笑一下，你吓死你。狗会笑吗？狗的表情在尾巴，它喜欢你就咬尾巴，不喜欢你就夹尾巴。我一看它是喜欢我不喜欢，一看没尾巴，所以你凭常识不能判断呢，就得祷告。我一祷告，主啊帮助我，我要有这份工作，我才能读神学院，我才能服侍你。你知道我一祷告，神给我一句话，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哎，我就说 I love you， 他没理我，我就不懂啊英文，我说我爱你，中文他更不懂，但是他哎，我一爱他我就伸手挠他下巴，我就摸摸他头挠他下巴，他在地上打了个滚，那老头说就你了，上帝派来的，这狗吓死你们，吓跑你们神院起码十几个学生，我以为他们不去都吓跑了，哪有不去的，暑假哇，工作给我了一下8块钱，太神奇了呀，就是清狗圈嘛，然后拿清狗屎嘛，给狗洗澡刷牙，反正什么都得干。你跟他感情不好，你敢刷他牙吗？一口给你咬掉了。我刷他牙，后来我一忙不去，那狗就不吃饭绝食。所以他说：“你看这绝食的同学，训练出来的学生都会绝食。他一绝食，老板打电话就加工资。”后来工资加到12块钱了，那个犹太人给他们打工可不容易了，跟抠门的。我去了，他说 ：“Are you Chinese？” 我说 ：“Yes。” Do you like rice？ 我说 ：“Yes。”他就中午给我一碗米饭，啥都没有。那我说有没有其他的？他就打开冰箱，你看吧，花生酱、牛奶，啥都没有了。哎呦，后来我就带点鸡蛋。我带点香肠，啊，那时候我肉丝也切得很好了，我在那其实开始炒，一边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炒，他就来吃，我以为他不吃呢。有一天啊，他说：“伯利，你过来 ，come here。”我说：“干什么 ？”Watch TV。我说：“哎，太阳从西边出来，让我看电视。”我说：“给钱吗？”他说 ：“Yeah。”啊，你犹太人，你要跟他把话说清楚啊！你说不清楚，白看了，不给钱怎么办？我问他给钱，还是一个 hour 12块。哎呦，这好！我就坐那儿一看，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这个人知道我是谁。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89年被通缉，跟我在一起。我是副总指挥，他也是副总指挥。我是北京大学，他是南京大学。我说可能你们都知道是谁了，有的这个人呢89年枪一响就逃到美国了，拿着这个通缉令就办绿卡，然后就进入到哥伦比亚大学，7年读完了3个学位，法学博士、商学硕士、文学硕士，7年读完了。那天是他毕业典礼，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他代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讲话，荣耀啊！ NBA 电视台播他的讲话，旁边站着一批都是我们那帮朋友，我一说名字你们都知道了，当然还有索罗斯、巴菲特都在他的旁边参加他毕业典礼，就缺一个他的朋友不在，在这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知道吗？他就一边看着我那老头一边，你说这差距也太大了。这个天上那个地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那南斯波罗斯什么那些老朋友都在旁边，这个他是刷狗牙呢。你怎么看，弟兄姊妹？我也觉得我很失败。我说主啊，我还信你。你不把那福分给我，他都不信你，那我们俩颠倒一下多好。你觉得该不该颠倒？ 你为什么摇头？你不让我好吗？让你选的，你选择做他还做我？真的、啊、真假的？那今天神要呼召你，哈利路亚。愿意做张牧师的举手，请放下。愿意做他的举手，还是不少吗？这很诚实啊，很好。我也愿意做他。你愿意做今天的张牧师，你不愿意做那个时刻的张牧师。但是如果约伯没有经历过那个苦难，约伯怎么能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才亲眼看你？风闻是听说，看见是经历。你们弟兄姊妹啊，真的神要用你。所以唐宗牧师老开我玩笑说，神重用你，神重用你就是把你压得重重以后再用。那我会说风凉话，你知道吗？那你去压，你去做个约伯。我来到神学院，神学院老师见到我，一个美国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伯利。他说英文，我说伯利张。他说那不是，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叫 Job 吧。我说我不要找工作了，我现在奉献给主了。他说这个词有俩意思，一个是工作的意思，一个是叫约伯是个人，约伯记读读他，你很像他，你就是他。我说我不要。谁要做约伯记？谁给孩子起名起约伯？都起 David、Sam、Samuel、Samuel， 啊，我们都起都是君王的、祭司的好名字。所罗门，对，谁去学约伯？我现在英文名叫 Job。我英文老师给我起的 Job， 感谢主。哎呀，那一天回到家里，老人家看我那种心情，说：“回去吧，回去吧。”他怕我把他狗给宰了。回去吧。我一回到家里，接到电话 ，message 请我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还没有听，我就回了个电话说已经过了，电视都看到了。啊，他也没有听，我也给他留了话。他那天住在纽约的一个最高级的宾馆的总统套房，据说是巴菲特给他租的，全家在那里边欢庆。哎呀，人和人真的是，真的是，想来想去，我还是 congratulation 给他。第三天他回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正数钱，老人家给我开工资270多。我正在数钱，他说伯利信来电话，哎，你忙什么呢？我说我数钱呢。他说数什么钱？我说今天给人看狗嘛，老板开工资了。他说多少钱？我说还没数完，200多吧。我这个一小时12块，这我大概知道。他就叹口气，伯利，你变了，你还有当年的锐气吗？你是英雄，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你不应该这样的生活。打个电话嘛，我今天赚40万。你打个电话，你说你需要，我就会给你寄过去。我说你不信主，你的火是凡火，上帝不喜悦，我不要。他说有病，你有病。哎，基督徒信主都会有点病啊、哦，有点不一样的病。哈利路亚。但是我心里还是跟他较劲的，你知道吗？广场的时候我们俩就较劲，一直较到一辈子较劲。后来我到多伦多去不到几年以后，哪那么多人信主啊。我那天我坐飞机从多伦多回来的时候，你知道飞机飞越云层，突然我觉得时间是静止的，飞机是静止的，我突然好像变成个哲学家，我懂了好多东西，我飞越了云层，好像在永恒中，我突然就哭了。当然我不敢出声，在飞机上眼泪哇哇的流。旁边坐一个加拿大女孩子，就看到我，就把服务员找来了，吓坏，她说她哭了。服务员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感觉到上帝爱我，圣灵充满我。他也听不懂，他 他也傻了，他说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天我回来，我打电话给我这位朋友，他说干嘛去了，我说我布道去了啊，没有，那是我刚开始布道，你知道吗？我说布道神会用我，那么多人信主。他说怎么样，我说哎呀，好几百人信主。我说你是学专业就是搞计算数钱的，我问你个问题，一个人的灵魂多少钱可以买来？因为那个牧师说时间到了，不能再胡招了，他要罚我款。我突然想到这个好像跟钱有关系，我说一个人的灵魂多少钱能买来？我的朋友回答我，灵魂是无价的。我说那我今天我跟你平等了，我比你还强。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永远不认输。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姊妹。那一天我得懂神呼召我的意思，传福音，金钱会过去的，青春会过去的，生命会过去的，什么都会过去的，但是那个灵魂永存在上帝的手中。 Amen。 你所做的工作是永恒的，有一天你到上帝那里面，上帝没问说你在地上住多大的房子，你交了多少的朋友，你有多高的职分，你有多少的荣耀，上帝不会问，上帝问你去了吗？我托付给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去了吗？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今天我在讲传福音，其实我们在座还有几个不信主的，我们传福音就是给你们听。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你来到这里的。记住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会遇到高山低谷，都会遇到突然的风暴来临，没有在你计划之中，也没有在你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时候来了。但是你记住耶稣应许说你不要怕，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边有平安。就像林语堂走过了他一生的道路，他写一本书叫《信仰之旅》，这一生走过去，这个像旅行一样，他信过佛教，信过道教，信过儒教，他有研究过伊斯兰教，最后晚年他走到耶稣的面前回来，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有一点亮光会帮助你，但是耶稣基督是太阳，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蜡烛吹灭吧，你们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他，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因为他认同了你，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使你可以与神和好。感谢主，信靠他是你一生福分的开始。你过去的福分你看着已经很大，那是物质上的，但是你没有领受你更深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你如果不认识耶稣，你永远不懂这个突破。弟兄姊妹，盼望今天晚上我们都能够认识他，我盼望我们中国啊弟兄姊妹能够向同胞传福音，我也盼望丰若华侨教会，我们每次有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都能够听闻福音就信靠耶稣。我也盼望每个弟兄姊妹兴起来帮助他们成长，就像过去帮助过我的人一样。你看多少人帮助我，我这几天跟你们讲，多少人帮助我，这个败坏的人信了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歌，我们请叶师母给我们弹一首歌，活出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他爱我们是为我们主动的为我们死，主动为我们受苦，主动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呼召你，他就会使用你，他就会调度你，不要怕。所以我们今天时光九点多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唱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来祷告，起立，拉起旁边弟兄的手，唱一首诗歌，拉起手来。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说，弟兄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当一人信了主了，爱就在里边出来，能够影响你周遭的人。当你拉起旁边的弟兄姊妹的手，神看到了，神看到儿女们和睦同居，他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利路亚。当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打开你的心，将你的重担也交给主。也许你前面还有困难，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身份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情感的问题，记住，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这都不是问题，你的生命才是问题。我们把生命交给主，我们就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圣经说这种人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扯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声音调。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扯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对旁边人说，因为有你，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一小群，耶稣基督当时就呼召了12个门徒，他陪他们有3年之久，还有一个软弱叛变，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也有些门徒软弱，他们不敢承认耶稣是主。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这11个人后来改变了世界。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座这几百人，我们虽然是一小群，但是神呼召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能够改变中国，改变世界。阿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未来神的国度会降临在人间， 他的国是永不动震动的国。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兴起来传福音。哪位弟兄姊妹你愿意说，主耶稣我愿意传福音，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说我要带人信主，我一生要带100个人信主的举手。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要一生要带1000个人信主的举手。信心10000个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主啊，让我带10个人信主就好了。今天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可能你们大概都知道，你上网查查你就知道，中国多少人听我们教会讲道，每个礼拜天多少人。你所做的工你自己都不敢相信，上帝用你做的工，因为耶稣说你比我做的还要大。耶稣没有搞过这么大型的布道会，但是我们今天搞，感谢主。耶稣当时呼召很多法利赛人打他，犹太人唾弃他，但是今天神的门徒们所做的，神说你要做的比我还要大。弟兄姊妹，感谢主，把自己交给主，你的生命就丰盛起来，就不再一样，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能够做多大的事情，主知道。哈利路亚。我们这里有没有慕道友，今天你要信耶稣你也举手，我看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要信耶稣就是说，主耶稣我愿意，我就在今天不用走很远去传福音，我就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电视机前面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你也举起手，打开心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请愿意被祷告的圣灵来引导你传福音和信耶稣的都走到前来，我们牧师们为你们祷告祝福。哈利路亚。耶稣的爱激励我，到前面来，敞开我的生命。如果你软弱，你说主我软弱过，我要刚强起来，我要复兴起来，你也走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往前来。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到前面来，愿意接受耶稣的也到前面来。如果你带来的朋友，你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哈利路亚，他就领受从上帝来的福分，一生一世上帝的爱要伴随他。哈利路亚。还有哪一位要复兴自己到前面来，求主的圣灵来复兴你，让主的爱来复兴你。哈利路亚。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往前来。哈利路亚。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爱主啊，让你的爱激励我们，把你的爱传扬出去，传扬给每个在黑暗中寻找真理的人，传扬给每个被撒旦魔鬼捆绑得到释放的人，传扬每个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人，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那边得自由得释放。主耶稣，传扬每个身体软弱被疾病捆绑的人，他们要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兴起来传扬福音，恒切的祷告，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儿女，改变我们的国家，使用我们卑微的人。我们也把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上，你就喂饱5000人，喂饱更多的人。谢谢你，求你圣灵就充满他们，洁净他们，给他们力量，就像你呼召亚伯拉罕让他们去， 让万民成为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像耶稣门徒说，你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说让我们为你而活，因为你就在我们里边，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要为主活，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一生跟随主。使用我们委身在你的教会，使用我们委身在你的小组，主啊，彼此相爱。
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滴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把掌声给耶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